北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鹿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这段时间呢，喜儿跟大家讲述了喀 康建群下乡插队的人生经历之后，那相信也同样就勾起了我们收音机前许多有过相同经历的听众啊，那一段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繁华岁月。通过这几天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当年一群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啊，背井离乡的啊，从居住条件相对优越的城里下乡插队到农村，他们所吃的苦，遭的罪，同样的也有很多发生在他们身上感人至深的故事，以至于很多人到了人生暮年啊，在回忆那段岁月的时候，回想起很多人的时候，那还是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这是一个时代背景下造成一代人的经历和回忆。那么我们说受到那个时代影响的，那真的是只有下乡插队的那些知青吗？那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当年插队的知青呢，足足是有2000万之多。那这其中呢，你看有返城的啊，也有留在农村生活十几年之后再返城的，还有在农村生活的一辈子至今没有返城的。而在这些插队知青的队伍里面，那还隐藏着一批数量不少啊，而且是伤害最大的人群，他们就是插队知青留在农村的孩子。对于当年这些热血青年在农村插队之后偷尝禁果生下的孩子，那么带到自己返城之后，孩子就变成了自己重新开始全新生活的一种累赘呀。为此，有的把孩子送人的，有寄养在老乡家里的，还有两个人，一个留下，一个先回城的。那总之，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那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或是不敢想的啊。那么对于这种事儿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时代造就的悲剧。同样也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一群没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年少无知犯下的错呀。但无论怎么解释，错毕竟是已经犯下了啊，是改正还是救赎，这恐怕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康宇哲，那正是这场悲剧的见证者、经历者。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啊，康宇哲的父亲是北京的知青康献群，母亲呢是当地的村民杨林军。按说康献群和杨林军从1968年相识啊，然后有经人介绍之后走到一起组建家庭，再到1975年生下康宇哲，那可以说这两个人的感情呢还是非常的稳定牢固的。因为他们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利益交换啊，更没有发誓承诺，有的只是两个相爱的人长相厮守的坚定不移。但是我们现代人常说哈，那越是看上去非常牢固的爱情，那越容易发生无法挽回的变故。关于发生在康献群身上的那场变故是什么，那之前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今天呢那就不再重复了啊。那总之这场变故它直接就导致了康宇哲从出生百日 直到15岁啊，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康雨哲童年的记忆里，父亲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那他更像是一个名词，一个让他充满期待从北京接他和母亲回家的名词，一个让他母亲每每想起都会泪流满面的名词，一个让他在童年经常被伙伴们嘲笑的名词，一个直到母亲去世都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的名词。可以说当年的康雨哲啊，面对着这个自己想念了10多年的亲生父亲，从见面时的情难自控，拥抱痛哭的思念想念啊，转到对已经再婚并且是不愿意带自己回北京的失望失落，前后两种情绪的转变，那加起来不到2个钟头的时间，这2个钟头的时间就打破了一个尚未成年啊，却懂事的让人可怜的康雨哲对父亲所有的幻想和期望。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知道了这个只给他生命却缺失他成长的父亲永远都无法做到像自己的郭伯伯那样，在自己身处险境的时候挺身而出，在自己受到欺负时据理力争，在自己生病卧床时守候左右忧心忡忡，在自己取得优异成绩时手舞足蹈的喜笑颜开。正所谓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康雨哲与亲生父亲的重逢不仅打碎了他对父亲所有的美好幻想，同时他的心里也认定了那个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心甘情愿抚养他长大的郭云郭伯伯，那才真正的配得上他心目中父亲二字。因此他要出人头地，他要成为郭伯伯的骄傲，他要让郭伯伯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想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那就是要跟随自己的父亲康宪群回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尽管自己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却只有这么一条路，他没有其他选择。其实康雨哲当时内心的感受啊，喜儿呢，我是非常有共鸣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大学毕业之后放弃学校分配的铁饭碗啊，执意的要下海经商，那也是因为当时喜儿我非常清楚，想要改变山南敬老院里这些爷爷奶奶的生活居住条件，那我如果是服从分配去上班的话，那即便是干上一辈子，那也不可能实现自己当初的理想和抱负。所以当时呢，我是毅然决然的选择放弃铁饭碗，然后下海经商了。当时的喜儿呢，那已经是一个20多岁的成年人了。而康雨哲在放弃尊严和傲骨，在跪地祈求自己父亲带自己回北京的时候，他才只有15岁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康雨哲给康宪群下跪求父亲带自己回北京生活，是因为首都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吗？那绝对不是。正如喜儿我昨天所讲到的，当时已经是15岁的康雨哲，他 太清楚了，他从小到大，他的郭伯伯为他付出的这一切，那甚至于包括自己母亲的葬礼，那都是郭伯伯一手帮衬的。他深深的知道，未生我而养我者，无以为报的这个道理。所以未来读高中读大学，那绝对不能再让郭伯伯为自己再操劳劳累了。那他心疼，他不忍，即使他很憎恨他的父亲，他也要强装笑脸，一副祈求的模样，让他带自己回北京。他已经做好了忍受所有的屈辱委屈的决心，只希望能在北京读更好的书，有更大的出息，为他的郭伯伯挣来一个幸福的晚年，要为他老人家养老送终。正如郭云昨天对康宪群讲的一样，康宇哲真的是异常的聪明。对于当时农村学校的民办老师来说，知识水平根本无法给这个神童传授更高深的文化。那甚至于很多的时候，康宇哲都能指出老师做错的题目。小宇哲在还没有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把乡镇书店所有的工具书全都读完了，更是依靠一本新华字典读完了乡镇书店里边所有能读到的所有初中的课程。所以无论是校长还是老师都对郭云提出过，最好是把康宇哲送到市里去读书，别在乡镇给孩子耽误了。那这样的话，而每一次听到这种嘱托的时候，郭云都会一边搂着小宇哲一边对他说，等你爸爸回来接你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去北京上学读书了，全中国最好的老师都在北京啊，到时候你一定会考上一个好大学，等到出人头地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咱们吾当爸后所债呀。原本是一句无奈的感叹，硬生生的让郭云说成了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也正是因为身边人这种实事求是的灌输，让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宇哲深刻的意识到，那只有去北京读书才有机会金榜题名，拔得头筹，也只有自己有文化有知识了，才能更好地改善当下的生活，才能更好地孝敬自己的郭伯伯。所以康宇哲才会反复思考一夜之后，最终选择了哀求自己的父亲康宪群带自己回北京。而且对于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宇哲来说，他什么不清楚，对于生活在后爹或者后妈身边的孩子，那有几个是幸福快乐的，或者说有几个是没有受过虐待的。正所谓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要知道康宇哲所在的乌当坝，那可是知青插队的地方，而类似于康宇哲这种情况的孩子并不少见呢。但是无一例外的，自当是自己的父母再婚啊，又重新各自的组建新的家庭，没有一个孩子不受继父继母虐待的。而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宪群啊，自然早就把这一切呢都已经预料到了。但是他知道他是他出外求学最后的一次机会，若是这一次机会错过了，那恐怕等待自己的真的就会像郭云伯伯所说的，爷俩在农村生活一辈子，自己也将继续拖累郭伯伯一辈子啊。 所以他才不顾一切的啊，要让自己的父亲带自己回北京，即便是在继母家里活得像条狗一样，那也要去大城市接受最优异的教育。但是事实结果不仅没有按照康玉哲所想的那样去发展，那甚至于远比他想象的更苦、更难、更可悲、更可怜。咱们说1990年，康玉哲是随着父亲康宪群、伯父马德兴啊回到了北京之后，康宪群并没有直接把康玉哲带回家，而是先让康玉哲去伯父马德兴家里先住上一段时间。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康宪群回家呀跟老婆争取去了，而康玉哲听从安排跟马德兴回家了。那该说不说，初到北京的康玉哲那在伯父马德兴家里还真算是度过了半个月的幸福时光。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父亲康宪群的家的时候，等待他的不仅仅是奶奶不疼，爷爷不爱，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看不起，继母处处看不上的弃儿生活。用没娘的孩子像根草来形容当时的康玉哲，那真是太贴切了。首先呢，他作为自己父亲当时插队时候违背爷爷奶奶的意愿啊，在农村娶了一个邻居口中的村姑所生下的孩子，所以老两口自然是把他们对自己母亲的那种怨恨鄙视，耽误他们儿子返程的那种仇视情绪，全部都移接到了自己的头上。再加上自己说话的口音啊，和从小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在爷爷奶奶眼里那更是极度的看不惯。康玉哲说，当时啊，他在二老的眼里，他更像是当年父亲被母亲蛊惑之后在外面生下的一个私生子，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那就是自己非嫡非庶，即便是长子，那身份也是最卑微的存在。所以在他爷爷奶奶的心目当中，他们康家真正意义上的长房长孙，那就是他父亲和继母生的长子康建新。以至于当初父亲呢想把自己先寄养在爷爷奶奶家的时候，那都被二老无情的拒绝了。二老给出的答复也非常的合乎情理，你们自己做的孽你自己想办法。当时康玉哲跟我讲到这儿的时候，还苦笑的用上了动画片里哪吒的一句经典台词，成见是人心中的一座大山，任你如何努力也无法搬动。这就是当时他的爷爷奶奶对他出身的一种成见。但是要说对自己成见最大的人，那么莫过于自己的继母了。毕竟在继母心中，康玉哲是回来跟他儿子抢父亲的，乃至于后来都上升到了争家产的地步。所以康玉哲说，在他的记忆里，继母对他的情感都比不过同一个小区居住的邻居。但康玉哲说，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怨恨过自己的继母，尽管他曾经对自己百般的刁难、千般的凌辱，甚至在某些事情上继母对自己的万般阻挠，他都只当作是一个被自己丈夫背叛之后的怨妇，他所发泄情绪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而康雨哲呢，碰巧就是那个让继母发泄情绪的出气筒。包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继母因为何种原因生气了、窝火了，那只要是康雨哲在，那他就一定能够成功的将继母的火给泄掉。为此康雨哲还开玩笑的说啊，这也可能是晚年的继母健康长寿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他的存在，继母在年轻的时候心里就没憋过气。那正所谓百病由气而生，无气一身轻松。所以啊，这个人要是想长寿啊，身边还真就得有这么一个出气筒。那无论你对出气筒怎么吵吵，怎么叫喊啊，出气筒都能够照单全收。生气的人呢，气被撒出去了，自然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身体也就不会再出现大问题了。大家还别说哈、啊，喜儿，我听到康雨哲说完的这句话之后，我也试着回忆了一下啊，好像我们芳华的家人里面啊，许多健康长寿的这些阿姨阿婆，他们现在身边啊，或者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一定是有这样一个愿意啊听自己发牢骚啊，甘愿承接自己所有怒气的人。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品一品，你看看这事儿对不对哈。所以说身边的人很重要，而我们自己的心态和对自己清晰的认识是更重要的。有的身边的人对你好啊，有的身边的人对你坏，但是无论好坏，最终带给你的是成就或者是灾难，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以及是对自己一种清晰的认识。也就是说，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康雨哲说啊，他刚到北京上学的时候，那些市里的孩子呢，那看他就像看动物一样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90年代的北京老百姓的生活，那绝对不是贵州的山村所能比得了的。他当年呢在贵州的时候，那衣服啊还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老传统呢。那有些衣服裤子，那还是当年他母亲随着他身高的增长给他拼接的。这种衣服啊，在乌当坝的学校里，那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啊，因为那儿的学生啊几乎都是穿这样的衣服上学的。有的甚至连鞋都不舍得穿，上学放学好几里的山路，那都是把鞋放在书包里，然后光着脚去学校，等到了学校校门口的时候，那再把鞋穿上。这样做呢，那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鞋能够穿得更久一点。但是这种情况在北京你是根本是看不到的。所以当康雨哲是穿着自己被拼接的衣服去上学的时候，遭受到了几乎所有同学的嘲笑。尤其是啊，当他用自己带有方言而且还说的还不好的普通话啊跟大家介绍自己的时候，那更是引得整个教室里面是哄堂大笑啊。也就是从那以后啊，学校里的同学那都会嘲笑他是乡巴佬山里人。而当时的康雨哲对于同学对他的这种嘲笑侮辱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要说这个孩子他聪明成熟呢，那个时候的康雨哲他就知道，想要让这些同学闭嘴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在学习上超越所有人，让自己成为整个学校的第一名。因为只有自己啊，依靠自己真正的本事做到鹤立鸡群的时候，那你不仅不会听到身旁的小鸡仔儿鸡鸭乱叫，同时也能收获老师对他这个从农村转学到北京，不仅能跟得上正常的学习进度，而且还能名列榜首的认可。这句话是35年前年仅15岁的康宇哲说的。仅从这一件事上啊，就能够看得出来康宇哲对自己在学习上所展现出来的自信。结果也正如康宇哲所说的那样，他从贵州到北京上学之后只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向全校的师生证明了谁才是真正的土老帽。而且这还是他每天放学之后啊，先要帮助继母做完家务，再帮助两个兄弟辅导完成作业之后，距离继母规定的熄灯时间仅剩一个钟头的情况之下学习温书所取得的成绩。这里不仅是康宇哲所具备的强大的学习天赋啊，你学习天赋再好，你无法很好的融入社会，那在外人看来你就是个书呆子。你学习天赋再好，最终无法接受身边人的批评、指责和诋毁，那么你依然是会一事无成。就像咱们国家各省的高考状元或者是一些保送的学子一样，他们可以说都是天选之子，天赋异禀，但是他们当中近一成的人都是最后被社会淘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他们淘汰了社会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他们只会读书，不懂人情世故。而当年只有15岁的康宇哲，不仅是表现出了强大的学习天赋，同时还展现出了他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长兄如父的担当和亲赠我孝方贤的孝心。1991年冬天，16岁的康宇哲读初三，通过一年的努力，他不仅是学会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同时也被全班同学一致评选为班长。也就是说，康宇哲是从同学口中的乡巴佬成功转型成为大家心服口服的班长。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让当初瞧不起自己的同学们对自己刮目相看，并且有些同学呢还主动地与康宇哲做起了朋友。我们常说是金子永远都会发光，尤其是啊，在他用这种光亮照亮别人的时候，他也必将迎来所有人对他的赞许、尊敬和爱戴。而这种转变呢，康宇哲是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但是我们常说，人的一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好就有坏，有快乐就有悲伤。康宇哲虽然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校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一众的赞扬和尊敬，但是当他回到家之后，依然还是那个被人嫌弃、被全家人当作佣人一样看待的没娘的孩子。作为父亲的康宪群啊，认为他能够把康宇哲从农村接回到市里，管他吃住，供他读书，就已经是尽到了做父亲的义务了。而继母呢，那更是以收留康宇哲住在家里，那就已经是对康宇哲最大的恩情了。 而且作为父亲的康献群从来就没有对康雨哲所取得的各种荣誉说过哪怕是一句赞扬表扬的话。继母更是火上浇油地对康献群说，你家雨哲只顾着自己进步，从来不想着如何帮助他的两个兄弟提高学习成绩，看来这羊肉啊终究是贴不到狗肉身上，他这个当后妈的永远都得不到康雨哲的感恩。因为他们夫妻俩从康雨哲回到北京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打算让他上高中读大学，他们就是想着让他读完初中就下学去工作的，所以康雨哲的学习成绩越好得到的表扬越多，这两口子啊就越不高兴。同样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也会经常去父亲面前造谣康雨哲啊，故意的把错误的知识教给他们，还说康雨哲就是想让父亲夸奖他一个人，说他自私自利。开始的时候呢，康雨哲还会跟父亲解释，但是随着父亲对他的冷漠，对他的解释无动于衷，以及只要两个兄弟告状，父亲都会不问缘由的就批评自己，慢慢的，康雨哲也就放弃了争辩。他只希望自己能够快点长大，早一天离开这个充满嫉妒、充满谎言诬陷，却唯独没有爱的家庭。很多时候，康雨哲都想搬到学校去住，因为他感觉在学校里头，同学、老师都要比他父亲家里与他有着同样血缘关系的家人对他都好。可能有的时候血亲真的会因为某种原因变得比仇人还凶残，他们可能真的会做出从你背后捅刀子然后再关心的问你疼不疼这种丑陋的事儿来。结果就在92年啊，那是距离中考啊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康献群的父亲突然中风瘫痪，而康献群的母亲呢也因为身患帕金森那没有办法给老伴充分的照料，所以当时全家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康雨哲这个不受众人待见的孩子身上了。康献群先是找到康雨哲对他说，奶奶身体不好，爷爷有瘫痪需要人照顾，他和继母呢又有工作要做，而康雨哲这个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并且是跟随母亲生活的童年里边，不仅是学会了洗衣做饭，同时也非常的会照顾人。再者说养儿防老孝顺父母那是传统美德呀，他康雨哲也有这个义务去照顾年迈的生病的爷爷和奶奶。所以康献群呢就要求康雨哲搬到奶奶家啊去住，方便照顾两个老人。其实如果单从孝顺照顾爷爷奶奶这方面来说哈，康献群给康雨哲提出这种要求那还真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当初康雨哲刚到北京的时候，父亲康献群就想让康雨哲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啊，是他们老两口啊瞧不上这个私生子，看不上这个从农村来的没娘的孩子。从血缘上讲这老两口确实是康雨哲的爷爷奶奶，但是从情感上说康雨哲来北京的两年的时间里那可是没吃过爷爷的一块糖，没穿过奶奶做的一件衣服啊。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另外的两个兄弟都有压岁钱，康雨哲却一分都没有。 两个兄弟都有新衣服穿，康玉哲就只能穿旧的。再者说，康献群夫妻俩有工作，没有时间照顾，那康玉哲也是马上要中考了，而且就与康玉哲的学习成绩，老师都说他一定能考上市重点的。那这个市重点，那可不是咱们普通的地级市啊，那可是北京市的重点。换句话讲，从北京市重点考出去的孩子，那几乎就是全国的名牌大学随便挑的存在呀。咱们就别说康献群这个做亲爹的了，那就是现如今有没有哪个后爹能做出这种事儿，对吧？真的，就这个话，喜儿我当时听到的时候，那都是非常的气愤的。哪有这样的家长啊？这不是自毁孩子的前途吗？而且更有讽刺的事儿呢，那就是康宇哲的继母说，说康宇哲学习好，即便是一边照顾爷爷一边学习，那也不会耽误考试的。但是他的两个兄弟学习不好，因此他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啊，还盯着他的两个兄弟学习。所以说照顾爷爷的事儿呢，就只能是拜托康宇哲了。而且康宇哲都已经17岁了，都已经是大小伙子了，也应该替父母分担了。在这儿呢，喜儿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留个作业啊。那如果说你是康宇哲，那你会怎么办呢？啊，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评论这个事儿的。那咱们说主人公康宇哲啊，在面对亲生父亲和继母啊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之后，则表现出了责无旁贷的接受了去爷爷奶奶家照顾二老的提议。那就这样，在距离中考不到2个月的时候，康宇哲被父亲送到了他中风偏瘫的爷爷家。这也让康宇哲从父亲家里的保姆变成了爷爷家里的护工。康宇哲呢，就是每天给爷爷解屎解尿、翻身按摩，包括配药输液、打针导尿、吸痰喂饭。康宇哲在医生奶奶的教导下都学得滚瓜烂熟啊。而那段时间的康宇哲，那也是真的感觉到累了啊。他每天呢都要早起给爷爷奶奶做好饭，为爷爷吃完饭之后呢再多跑2里地啊去上学，而且放学之后又要赶快回家给爷爷翻身按摩、输液打针。等到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他还要复习课程备战中考。可以说在爷爷家照顾爷爷的日子里，他每天睡眠的时间还不足3个小时。但是即便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学习、睡眠都极其不足的情况之下，他依然是以年组的第4、全市第27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市重点高中。而他在爷爷家细心照顾爷爷的这2个月的时间里，他也用他那个炽热的孝心彻底的融化了爷爷对他充满偏见的冰冷。于是在父亲和继母以家中没有多余的钱供康宇哲读高中为由啊，想让他辍学的时候，爷爷则不顾奶奶的反对，坚持要让他这个从来没有正眼瞧过的大孙子康宇哲顺利的升入了高中。所以我们讲啊，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康宇哲正是用他源自于骨子里的孝心和行动，感动了一直看不上也看不起自己的爷爷，不仅是让他顺利的升入高中，同时也是第一次 感受到了爷爷对他的爱，而这份爱就是在他高中入学的时候，爷爷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新鞋子和新书包。其实这种待遇，他的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已经享受过了，而且是每年如此。而康宇哲直到是升入高中的时候才享受到了这份迟到的爱。我觉得用爱这个字好像不恰当啊，应该是迟到的施舍。对，施舍。康宇哲说那年他17岁，而那套新衣服也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穿成套的衣服，第一次背花钱买的新书包。康宇哲说虽然那个时候奶奶对他依然是存在偏见，但起码在康家终于出现了那么一个愿意关心且真心实意关心自己的人了。虽然说升入高中之后学习更加紧张了，但是他依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照顾着身体正在慢慢恢复的爷爷，并且是放学之后从来不会上晚自习，因为他要赶回家扶着爷爷在院子里练习走路，然后听爷爷给他讲连他父亲康献群都没有听过不知道的爷爷和奶奶当年在上海和南京做情报工作的往事。而每到这个时候，奶奶也会像找到了解密包袱一样过来迎合讲述那段独属于他们在旧社会时期的芳华过往。康宇哲说那个时候才是他真正的感受到自己已经完全的成为真正的康家人的时候。但是我们说幸福的时光永远都是短暂的，而偏见的高山也绝对不会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逾越的。一切发生的都那么突然，那么巧合，那么让人感叹老天的不公。就在1993年的秋天，已经恢复到生活可以自理的爷爷原本可以自己在小院里溜溜弯了，结果突然犯病晕倒了。而当时已经是读高中一年多而且从来没有上过晚自习的康宇哲，由于跟老师请教一个解题思路就晚回去了半个多小时。结果等他到家的时候发现奶奶正在用颤抖的双手给爷爷插管准备吸痰。看到康宇哲回来之后，手抖得厉害的奶奶马上就把喉管呢是递给了康宇哲，并且是告诉他爷爷是痰瘀啊，不赶快把痰吸出来恐怕就要被憋死了。结果气喘吁吁刚跑回家的康宇哲也是在慌乱中没有第一时间顺利的完成插管，等到最后把痰吸出来的时候爷爷已经咽气儿了。奶奶因为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导致她的帕金森综合征越发的严重，被后赶过来的康献群送到医院救治去了。就在奶奶住院之后，全家人便把爷爷抢救不及时的责任那全部的都归结到了才读高二的康宇哲身上，那说就是因为他放学不回家才导致爷爷最终的离世。而当时本身就沉浸在自责与愧疚情绪里的康宇哲，面对大家的指责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和反驳，因为当时的康宇哲呢也认为若是自己准时的放学回家就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同样爷爷的离世也彻底的断送了康宇哲进京求学梦。 继母从爷爷过世直到康雨哲退学，几乎每天都会跟康先群说，原本家里就没有多余的钱去供康雨哲读书，而且两位老人还需要人照顾。这回可好，老爷子走了，老太太又住院了，出院以后一定还得个人照顾。是你能照顾还是我能照顾？要是还让雨哲这小子照顾，那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你这个老娘也保不住了。再者说，你现在供他读高中，将来就得供他读大学，钱都供他了，那咱那两个儿子咋办？这小哥俩不是你亲生的呗？之前喜儿就讲过哈，其实康献群两口子压根儿就没想让康雨哲读高中，初中能让他上完，那也是因为九年义务教育，他们北京的学生必须执行，不然的话呀，康雨哲早就下学了。那结果原本就没打算让康雨哲继续上学的这两口子，也正就着爷爷过世奶奶重病的这个空档，顺理成章的让康雨哲退学了。理由就是奶奶需要人照顾，等什么时候奶奶身体恢复自理了，再考虑让康雨哲复读。那咱们说帕金森综合症，别说30多年前了，那就是现在，哪个医生敢说这个病能治好啊？但是当时的康雨哲信了，一来在他心里，他真把爷爷过世的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了，二来呢，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的照顾奶奶，毕竟在他照顾爷爷的那两年的时间里，即便是脑瓜非常聪明的康雨哲也确实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在升入高中之后。那所以喜儿讲，康雨哲对他的父亲说的等奶奶病好了再让他复读的话，康雨哲就相信了嘛。结果可想而知，93年康雨哲在高二一学期还没有读完的情况之下就退学回家照顾帕金森的奶奶了。也正是康雨哲对奶奶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这祖孙俩相依为命的在一起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里，康雨哲的奶奶才算是在两个人闲聊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康雨哲跟随母亲在农村长大的经历过往。他也逐渐的从对康雨哲母亲的那种村姑狐媚的这种偏见当中理解了这对孤儿寡母在农村生活的不易，包括康雨哲懂事儿、听话、聪明、孝顺的美德，那都是他曾经看不起的村姑雨哲他妈教育的。老人家曾经对康雨哲说，农村人虽然是没有文化，但是农村人懂礼数，农村人虽然是见识短，但是农村人知尊卑，农村人也许无法教孩子正确的学习方法，但是他们可以言传身教，教孩子如何做人，做好人。康老太太这位建国前的情报工作者，建国后的知名产科专家副院长，在自己的晚年能够从他一个一直存在偏见村姑所抚养大的孩子口中重新的认识并总结出他视角里那个时代的农村人，这不也是老耳明见老耳明理的过程吗？要不喜儿，我曾经听过一位知名的疑难病的专家，他说过，许多患有绝症被宣判死刑的患者最终能够战胜病魔，这里面除了精准的治疗手段之外， 那更重要的就是患者本人那种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以及在生活当中还能找到愿意让自己去学习去休息的事儿。人的大脑就是用进废退的，脑子越用越灵光，尤其是对于脑病这种方法那是更好用。结果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康献群认为自己老娘的病啊，将会伴随他老人家的后半生，永远都好不了的时候，人家老太太被康宇哲精心照顾一年多以后，竟然是奇迹般的明显好转了，可以自己独立正常的生活了。当然关于他到底是怎么好转的啊，这个呢那不是咱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啊。咱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是，既然奶奶的病已经明显好转了，不需要长期身边有人照顾了，那是不是康献群就应该履行承诺让康宇哲复读了？想得美呀，没钱。人家说他们两口子赚的工资那只够两个孩子读书的，而康宇哲已经是18岁了，该找工作赚钱了。面对康献群的这种解释，康宇哲是强烈反对的，但是他的反对也没有用啊，因为他没钱。而当时的奶奶确实也是想拿钱让康宇哲继续读书，可是自从上次得病之后，老人家的存款和工资折全都被儿媳妇拿走了，所以奶奶面对这个问题她也没办法了。康宇哲在面对这种出尔反尔的亲生父亲，还有是对自己上学百般阻挠的继母，终于是对着这两口子说了一句狠话：你们没钱供我读书，我自己赚钱也要上学，从今天起我不再花费你们一分钱。继母听了康宇哲的话之后啊，那也是阴阳怪气的说：哎呦，倒是翅膀硬了啊，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你要是真能赚到供自己上学的钱，那我和你爸就让你复读，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孩子，我就看你怎么赚钱去。说完就拉着康献群回家了。要说康宇哲这个孩子啊，也是真要志气啊，为了赚钱供自己读书，他上前门蹬三轮去了。这里面呢要跟咱们大家伙儿简单介绍一下，90年代的北京城那还有很多四合院的老建筑，而且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很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那他们呢就愿意坐老北京的人力三轮车啊，拉着他们绕着四合院。而康宇哲学习好，英语日语都会讲，所以说这孩子啊，为了赚钱供自己读书，就一边干起了三轮车夫，一边温习着落下的功课。用他的话讲，等到钱赚够了，一定要考大学，因为读大学不仅是他的梦想，那也是他远在贵州的郭伯伯对他的期望。他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孝顺值得他孝顺的人。结果也正是康宇哲做三轮车夫的那个时期，让他认识了一位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那一年康宇哲刚满20岁。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